谢主耶稣。刚才我们所看到这个影片是在我培训的在东北那里的一个家庭教会，他们在去年春节时候和附近几个教会组织一两百个人的游行布道队，他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呢去那里传福音。到那个村庄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出来做见证，说为什么他信耶稣。而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唱的跳的最开心的那位弟兄，就是上我课的一个学生，他等一下我会说他来见证。我们看到这一些人，尤其在后面有一些是行动不方便的，也扶着，有的瘸着腿在走路。所以刚才看到很多人围观，看这么多人在做什么，他们居然是在为耶稣行军。更勇敢的是，他们竟然敢拉着大布条，耶稣爱你，到公安局门口去布道。所以前天我在特伦斯林洋堂放这影片时，他们说这些公安都到哪里去了。我说不是公安不见了，而是我问他说你们不怕被抓吗？他不怕，信耶稣死了不怕了，哪不会怕被抓。我们知道在去年的圣诞节，美国总统布希他不是说 Merry Christmas， 而是说什么 Happy Holiday， 因为他们说对于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而言，耶稣降生并不是圣诞节。而在台湾早一二十年前就讲说圣诞节不可以讲圣诞节，要讲耶诞节，因为只有孔子才能算是圣人。很奇妙，在今年的圣诞节的前天晚上平安夜，我和我太太刚好结束南方的培训，要坐火车到北京去。一路上火车上放的都是圣诞曲，特别强调明天是圣诞节，今天是平安夜，愿大家有一个平安的日子。真的从这段影片我们看到，这是神大能的作为。请放下一张。这就是刚才 VCD 所放的，而是刚才那是我们实际上课的地方。所以今天神在中国已经行了一件大事，我常常安慰鼓励在中国农村的这些基督徒们，我说你想想看，当时罗马帝国拼命的逼迫基督徒杀基督徒，但是谁能够知道神却是借着罗马帝国统治了征服世界那么多的国家，一夕之间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在每一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思想一个问题，当时主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主耶稣道成肉身是要成为当时代的人，住在当时代人当中，过他们一样的生活。所以在主耶稣三十岁以前，他不过是一个小村庄的一个小木匠，所以他了解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的软弱是什么，他才能把福音传给他们，去改变他们思想，改变他们的心。所以同样的，一个宣教士他必须要道成肉身。刚才有人在问说，哎呀，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什么是宣教。宣教就是把福音传到那些需要福音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偏远的地方没有人去，而这些就是宣教士要去的地方。一个宣教士他必须要道成肉身，就是要跟和他们过的同样的生活。我在一个多礼拜前去探访过一个同工，也是宣教士，他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能适应在中国农村他们吃的食物，甚至我想说我们为什么要委屈自己 吃那些我们吃不下的食物。也有一位宣教士他说，我告诉他们说，因为我们习惯在美国都要喝咖啡，所以来这我也需要喝咖啡我才能够上课。 如果我们连食物都不能吃的和他们一样，不能道成肉身，我们怎么把福音传给他们呢？所以看到这是天寒地冻的东北，这是我们很炫的地方。一个宣教士必须要经历的摄氏41度的高温，也要经历这-24度天寒地冻的地方。这次很感谢主，张师母和我一起去培训，但到培训点是说，哎，怎么没有下雪呢？因为我告诉他说很冷的，他们说今天是暖春，不过暖春也是-11度，所以上课时候他们说老师实在太冷了，受不了了，好吧，我们换到这个小房子，很小很小一间房间，挤40-50个人，因为这里面有个小火炉。所以我们看到连池塘都结冰了，所以有位弟兄说那上面还可以溜冰的，但当我们要走的时候也开始飘雪了，雪越下越大，所以张师母说实在有够冷。所以一路上我们看到在火车上看都是白雪茫茫的，所以到了另外一个培训点，那个地方没有暖气，没有火炉，而且是一间还在整修房子，玻璃破了2块，所以虽然给我们2层被子，到天亮时候还是冷的。所以庄师母也生病了啊。所以看到刚才上一张，那个是东北的炕，是很暖和的。可是如果要上厕所到又必须要到外面去啊，这就是东北的厕所，你看几块板子，夏天的时候还好，很通风很凉快，但是在-10度的时候怎么上厕所啊？而且那几块板子铺在上面，有位老师说我实在不敢上，摇摇晃晃会掉下去怎么办啊？而上厕所一看底下是什么，都是结的冰块。所以这是有位老师他说，我的女儿是在美国读的土木工程，当她到第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她说她要到中国成为一个宣教士，但她不是去传福音，她去什么帮他们盖厕所。她可是我女儿现在结了婚了，她心愿还没有达成。而这次庄师母说她有心要为他们盖厕所，她不但要奉献，还需要发起更多人来为他们盖厕所，只要几百块钱美金，可以帮他们盖一个厕所，冬天就不要那么受冻，夏天也不会苍蝇蚊子到处飞。所以在上次到了一个培训点，几年前我去的时候说我每天要洗澡，他们觉得很惊讶啊，他说我们这里半个月才洗一次澡。但在去年夏天我去的时候，他们说有个地方说老师你看我们上个地方盖了一个厕所，我们这可是我们村庄里面唯一的有马桶的厕所，而且他们做了一个自然的太阳能，一个铁桶装了水放在屋顶上，所以到下午就有热水了，中午晚上都排着队洗澡。谁说他们不洗澡？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让我们想到我们过的实在太舒服的生活，一个宣教士不但要把真理传给他们，而且要实际在生活上来帮助他们。不过虽然他们过的是那么穷苦的日子，怎么看到刚才VCD那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唱的跳多么个开心。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就是盼望中的喜乐。要怎么喜乐呢？在我们平安的时候，在我们富足，在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喜乐，但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喜乐？所以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到中国前我也去到巴西到阿根廷的神学院去教课，所以刚才上次我们看到这是巴西圣保罗是有名的25节。巴西原来是一个叫做称为加南美丽的地方，但这几年经济不好了， 有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有些身份是没有身份出来的，他们只能在二十五街这里讨生活。而在二十五街这里呢，因为他卖的他们是水货，所以警察经常来抄货，把所有东西全部没收带走。但是他们为了生活，他们还是要做下去。而这里是圣保罗市的华人教会，几乎全教会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啊，当然有一些台湾教会。而这些中国大陆的教会越来越多，虽然他们说来这里很苦，但是总是有一个盼望。也很多他进到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鼓励，彼此帮助。所以这一群基督徒，基督徒他们真的做到在指望中有喜乐。因为最近经济不景气，所以很多偷的甚至抢的，我在二十五街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好几个学生围着我，因为怕我的照相机被抢。而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红灯可以不要停的，为什么呢？你停下马上有人来抢你。而到了阿根廷也是，在2001年的时候，他们经济大风暴，币值跌到剩只有三分之一，所以银行也冻结了，到处是抢的，甚至开枪了。不过我们看到这些进到教会基督徒们，他们有一个盼望。在这一刻，是我们要靠主喜乐。有一次在我伯克利教会有个聚会，大家在查考标杆人生，我们就说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活在世上目的是什么。如果有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是四肢不健全的残废人，他活在世上做什么？而这时候有位姊妹，她刚好在去年年底回她的东北老家，是辽宁省的辽阳。他说我去采访一个老姊妹，今年已经80岁了，我准备帮她出书。因为这个老姊妹当她生下来的时候，她就得了软骨症，她说全身像面条一样，不要说站，连坐都坐不下来，你往这一抱她头就勾到这里，往那一抱头就转到那边，她根本没有办法走路，像个小孩子就2、3岁大，所以出门都要大家抱着她。但你抱我抱，说不小心把摔了，他们说骨头就折了，东北人讲折了就是骨头折了，所以吐出来了。医生说他最多不会活过20岁，但很奇妙的，因为他信了耶稣，他有平安，他有喜乐，他今年已经80岁了。他虽然不能走路，但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他到处为主传福音。他现在眼睛也瞎了，所以他看不见了，但他说他嘴巴还能说话，他还能够为主传福音。采访这位姊妹说他要照相，他为了照相，但是他说实在很不忍心，因为看这些老姊妹是可以讲说外表这么的丑陋，又歪着又扭着啊，好可怜。他说为他照相实在太残忍，但是老姊妹说没有关系，你尽管照，照了相片去能够为主做见证，因为我心中有主耶稣赐给我喜乐平安，我根本不在乎外表是什么。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保罗常常勉励人要常喜乐，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我们看到他被剥了衣服，用棍子打了，下了监里，上了木狗，但是他仍然能够与希拉在那唱诗祷告赞美神。所以这时候监狱门就立刻开了，锁链也松开了。想看我们如果是像保罗在这么痛苦环境中，我们还能够唱歌能够赞美神。所以只有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常常喜乐。第三点，这也告诉我们要一无挂虑。既然是一无挂虑， 就必须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我们的神。所以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在更恶劣的环境中，我们更要唱诗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刚才在微信里面唱的最开心的位弟兄，他做了他的见证。他说几年前他得了骨结核，从后面烂到前面，他说他根本没有办法躺着睡觉，只能趴着睡觉。所以很多人介绍了很多大医院，从北到南都跑遍了，还是治不好。最后有人介绍说他去呢找那个跳大神的邪灵，也医不好，没有办法，说那你去信耶稣吧。他信了耶稣，他就说好了，交给耶稣了。他每天开开心心的，有一天他把他的伤口那个纱布打开，说哎，奇怪，什么时候伤口竟然自己好了。哎呀，所以他好喜乐。他虽然只有信主只有三年多，他到处为主做见证。所以要去游行布道的时候，他走到最前面，在又蹦又跳，他太喜乐，是真的从心里面发出喜乐。所以当这次我们到东北的时候，刚好是晚上礼拜三，他们祷告会，他们说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很特别，我们是用诗歌来祷告，四五十个人每人一首诗歌，在敬拜神赞美神。我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喜乐，不是他们过得很富裕喜乐，也不是他们很健康喜乐，而是靠主常常喜乐。而第二段我们要分享是忍耐，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患难中要忍耐。这时代真的很困难，在患难中要忍耐，究竟要忍多久呢？同样是在上次我到阿根廷去的时候，交往的课有个弟兄带我说，哎，有一个家人从中国大陆来的，好可怜，他太太得类风湿关节炎，所以整个身体变形，脸也变形了，可他信了耶稣，最近来到我们教会，我们去探访他好吗？我说好。当我去了他丈夫开门以后，我们进去了，看到一个女人身体歪曲的，脸里歪曲，她根本没有办法走路，一跛一跛的扶着墙壁过来，但唯一只有看到她的脸是笑眯眯的。当我们坐下以后，看到墙壁上挂了一幅大幅照片，我说哇，这又是谁？一个好漂亮的一个美女，留了很长头发。他这位弟兄说，这就是原来我太太啊。不同的是什么？她的脸有更多的笑容，哦，不是这一张。好，没关系，我们先听。所以他说，我唯一最难过是什么？有时候不小心摔倒了，真的好痛好痛，疼得我实在受不了。但是主耶稣安慰我，他扶我起来了，我又平安了，我又喜乐了。而第二点就是要为大喜乐。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请这和我照相的这个家庭，这位刘弟兄也是这次我阿根廷神学院的学生，他做了他的见证。我们现在看到他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说在2000年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小女儿才2岁，但是很不幸有一次检查说他得到血癌，所以全家就落落在困境里面。他甚至不敢相信，他说主啊，我这么热心服侍你，我的女儿真的得到血癌吗？她才2岁啊，看她那么痛苦。可是他说，后来耶稣借着这个小女儿安慰她，因为她要经常要检查输血静脉，而有一次半夜里他女儿把他叫醒了，他 赶快找护士来急救。一看体温已经落到最低下了，脸都发黑的。但是这医护人把救醒的时候，他只能说：“主，你救我。”所以因为他要经常注射，所以在心脏前面前胸这里做了一根导管。而他的大女儿后来骨髓移植给这个小女儿，可是第一次失败的，第二次还是失败的。当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候，有位弟兄说，这有个阿根廷的教会，这个牧师非常有恩高，他有医病的恩赐，你不如去看一看吧。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章。这个教会叫万王之王教会，所以当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看到人山人海，我这实际去看过的，他前门后门啊，这整个布拉格都是他们教会都买下来的啊。所以他说去到教会像看电影一样，要排队进去。这个教会有10000多个人，他到了那教会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人，他不敢去，怕女儿伤口感染了怎么办。他女儿整天都保护着他那个导管，但是那牧师看到他们，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所以看牧师在上面为人医病祷告一个钟了以后，他说：“那请你们上来。”所以问这个弟兄：“你们有什么需要？”他说：“我的小女儿才2岁，得了血癌，骨髓移植也失败的，医生说没办法了。”当他说到这个时候，只听到10000多人一声叹息。所以牧师说：“大家来为他祷告。”祷告以后，他忽然间发现他小女儿怎么不见了，转头一看，原来他小女儿跑去和他教会的牧师师母在那里又跳又唱的在敬拜赞美神。他说他本来都整天保护他的导管，他结果他在那里，在那被神充满，在那欢喜快乐在那跳。后来这小女儿她没有什么痛苦的，她平安的离开这世界。是她在离开世界前到处到医院各病房去串门子，为主传福音。所以这个弟兄说，愿这个见证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不但忍耐，忍耐到最后什么也当要成功。我们知道赵雍基牧师，他就因为有一个能够为他祷告的岳母。早期他的岳父不信主，而且在外面浪荡，所以神感动赵雍基牧师的岳母哈利路亚欧巴桑，要他祷告365天。一年过了，他说他丈夫还是没回头，只要他再祷告，再祷告，祷告3年，他丈夫不但回家了，也信了主，也成为一个牧师。我们常觉得我们的祷告神好像没有垂听，但是让我们能靠着主继续祷告，不断的祷告。所以我们再看一张相片照片，这也是在阿根廷，也是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家庭。当他们一家三口好高兴呢，移民到阿根廷想可以过好日子，所以开了一个超市，生意也不错。而有一个也是从中国大陆来一个客人，常常来找他聊天，大家也熟了。有一天他说：“我想借个厕所。”他们住家就在这个商店后面，他就开着门让进去，就不得了，一下子冲进几个人来，几个强盗把他的太太孩子都绑起来了，然后要逼着他把钱全部拿出来，他不拿，把他脸色整个都打烂了，打歪了。哎呀，所以这个丈夫变成很失智，很害怕。但后来他这妻子去到了教会的，他说：“我的太太以前是很迷信拜佛的，现在很迷信信耶稣的，他整天就在读经祷告，有时候半夜叫我起来要祷告。”所以感谢主，虽然他们的环境还是不好，但是因为有了耶稣，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所以这个姊妹她说，她再不再烦恼的，她凡事交给主的。我这次回到 Berkeley 教会的时候，也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85岁的一个老弟兄，他在洗肾。但是他说， 我因为现在都服侍神，因为他也是一个退休的老牧师，我现在经常上台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不再担心我的胜算了。另外一位81位老姊妹，他说我现在到神学院去读书，我说你这么大年龄还去读神学院啊？他说神感动我，要像从使徒行传的见证一样要走出去。他一个眼睛已经瞎了，他还在读书，他相信主耶稣的帮助。当我碰到他，他说我说一晚没睡觉在赶功课。他81岁，像18岁小姑娘。因为一位坐的轮椅的一位弟兄也76岁的，哎呀，他说我还是服侍神，我竟然坐着轮椅出去为教会引周报。我们看到这些软弱的，不管是在国内的，不管在美国的，在南美洲的，我们信的耶稣真的就能够将凡事交给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下垂的手再一次能够举起来，封闭心再一次敞开。也主耶稣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来，请敬拜赞美团一起来带大家来唱常常喜乐。愿主耶稣把喜乐平安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主常常喜乐，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那我们也能纪念那些在困苦软弱中的弟兄姊妹们。
我特别谢谢庄牧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我不知道你刚刚看到那个厕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没有？等一下我们要收奉献的时候，你如果有感动，愿意帮助那些农村的那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不管是建厕所或是建什么东西，等一下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你可以另外额外的奉献给帮助那一些穷苦的农村的那个弟兄姐妹，让庄牧师为我们把这些带到那个地方去。我们相信有一天他也许在那个地方有几个厕所上面写着新希望国际教会奉献的厕所，在那个地方让他们夏天不要光着屁股被蚊子咬或是苍蝇在爬来爬去，
冷风刺
冷风刺。所以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请我们的招待啊到前面来，我们要为我们的十一奉献以及特别的奉献奉献给这些边缘地区的农村的居民们。你如果要特别奉献给他们，就可以在奉献袋或是支票上面或是信用卡上面特别注明是要为了中国农村建造厕所或者让他们改善他们生活环境的奉献。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唱诗歌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向神祷告，求神借着今天庄牧师的分享感动我们每一个的心，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